们要谈到一个所谓的整权整规或者整权的对象，什么意思呢？整权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谈主义的时候，在宣教的时候常常有问题，我们传一个片面不完整一个统一，是一个掺水的统一，但甚至我敢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听到的信息也常常是一个半。所以今天我会老师不客气的来谈一些今天教会的一些问题乱象。不但是西方教会是如此，在中国教会也是如此，尤其加州人乱源是来自于台湾，所以离台湾越近的问题比较大一点。还好我在波士顿离远一点。那当然讲起这种事情来就是沉痛，这不是真的很好笑，是不好笑的笑话，但是今天教会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而再一再三的发生。什么叫整全的福音？我们要看两段经文，第一段在快读28章，我想这是我们很熟很熟的，只要大使徒没有人会忘。但是我们要重新再提起这个在这个话到底在说什么。当然如果从美国来说，你中国最高的更可以一起看过马太福音28章的是大使徒到底在说什么。好，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节，三段就完全不体验。那我将来讲一下，电视剧嘛，会动起读的时候，而且是我们读这些肉麻的水细化。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会动起读，读到一个标点符号，吞一个口水，快的就慢一点。那么在后面拖拖拉拉赶快跟上来，再读下一个。那有些人是横冲直撞往前冲，后面就稀里哗啦，感觉听起来像落花流水。这是教会读经的操练。好，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请。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是大事，待会会详细的解释。尤其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这样读下来的话，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觉。所以呢，待会我会说。好，先读到这儿。第二段圣经呢，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一个教会刚刚完结结束，教会刚刚成立，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教会成立之后，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个人，3000个人信徒建立教会，一夜之间3000个人。这个叫长篇，对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重新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动态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这第一个叫做他们成立的时候一个光景。好，我们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信息。现在我把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空间交给我，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有一个社交的耳朵能够聆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大使命当中遵守你的旨意， 救主引导带领，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两段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尤其第一段的大使命。可是大使命的一个重点，在我们中文圣经读起来的话呢，你会感受到的第一个好像是命令的动词是所以我们要去，那因此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去，去。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谈到宣教，谈到传福音，就是去去去去去，先去再说，甚至买一张单程飞机票去吧，剩下的呢看谁怎么办。广东话就是没有我搞错，搞错了，什么意思啊？这段圣经中唯一的动词不是去，而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或者说让人领人做门徒 ，make disciple。其他的有三个动词是分词，一个是去，一个是施洗，第三个是教导。分词什么意思？动词里面常常说 I have to go， 那个 go 前面有 to go， 后面那个 to go。那个就是分词，或者 I am going 加 ing 的现在进行时，那个 going 就是一个分词。然后前面的，所以这边这句话意思说，所以你们要去 make disciple， 只能做门徒。但是 well make disciple 的时候呢， you have to go， 要去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乡，离开你的安乐窝去，所以 to go， 但那个是分词。然后 to baptize 去给他们施洗，然后 to teach， 这三个是有一个动词跟 make disciple 有关，是跟做门徒有关。因此整个大使命最重要的是这个使人做门徒，而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使人做门徒，我们只是去，然后呢就拼命给人施洗，你要信呢赶快信，趁热拿铁趁热，于是像下饺子一样，就一个就水上来。教会有一大堆受过洗的饺子，但没信主，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听说昨天说到了，已经提到教会中很多人讲半天讲不能讲，听讲不懂。他没信主，可是你去问受过洗的吗？有啊，我拼命给的事情，却没有真的是他做的。当然，教导是。终身学习一个很重要是做门徒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的一个过程。那要做门徒啊，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不容易。做门徒的意思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做人的门徒。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中也有一些教会呢，过度强调这个就是牧者，不管是长老或者牧师或传道，他的属灵权柄。你都得听我的，不能有第二个意见，顺服我，永顺服主，这合圣经吗？我们是做主的门徒，不是做谁的谁的门徒，帮助他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中文这个关系这个字是不太容易翻译的，尤其中国大陆来的话，他们最喜欢这样说，没有关系嘛，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那你翻译英文的话肯定所有人大部分都懵了，就是糊涂了，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试试看用英文，保证没翻译员每个人都是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relationship No relationship, you have relationship 这什么是什么呀、啊、那个关系就是你跟高级的官员关系，什么事儿都没关系，好吧，跟那个不是关系也没事，但是没有关系小事儿一桩都有关系了。那做门徒是什么？让你跟耶稣有关系。什么叫有关系？比如说教会中一大堆知道耶稣不认识耶稣的，认不认识耶稣是要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后一个祷告很长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章的祷告，一开头就说认识独一的真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主就是永生，不认识主呢，那死定了，要命了。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呢，是我们这些传道人读起来最心惊胆战的一段经文。他说到那一天，一定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人。”耶稣说：“我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我们作为传道人读起来最恐怖的一段圣经。谁会奉主的名传道？各位，大概轮不到你们，你大概不敢说。平信徒嘛，平信徒英文就是 layman 是躺下来的嘛，对，不是坐礼拜的，全坐着了，很多人是躺着礼拜的了。谁站着？传道人站着，你都是坐着的，或者是躺着。所以 lay people 平信徒还轮不到你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电视上很多奉主的名赶鬼的，啪就躺了，将来有一大堆就是说我不认识你。那耶稣说不认识。要命了呀！所以啊，我从来不在什么聚会呼召人来吧，来吧，现在国神的国度需要精兵，来吧！我从来很少这样邀请。可能我不如像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这样说，他说的话更直接了的。那位英国传道人告诉那年轻小伙子们：“各位，你要逃避上帝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逃避上帝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别来别来，我们今天都是，哎呀，神学院还有很多缺额，来吧来吧。哎呀，我还没准备好，没关系，先来再说。我到现在为止，鼓励人去读神学院的没几个，劝阻他们读神学院的那就大了。我劝阻很多人不要读神学院，还没到时候。有一个被我劝阻了。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他对了，他绝对不是牧师的料子。当信徒两年，圣经没读一遍，没带过查经，不会唱一首歌，然后就要去读神学院。还有人说我出钱，你去，他就回不去了。他是读化工的，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一对夫妇，这个弟兄是我结婚之后的伴郎，他会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叫我劝劝他。化工对化工，我跟他谈了一下，就发现，我问他说：“你知道你的恩赐吗？”我说：“什么叫恩赐？”我说：“你知道剩下的字叫恩赐吗？”没读过。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没有。新约读完一遍没有？没有。马太福音读完没有？没有。哦，就这样去读神学院啊？那是 grade school 哎，你是信主来讲，他是幼儿园的，就读 grade school 啊、哦，难怪也不知道什么叫恩赐，所以这一关没过。神学院是有了恩赐人加上去的，没有从零到有的。如果你以为不会讲到去神学院读完了就会讲到，那就上帝不必给恩赐，神学院就教你了。那是牙医学院，教你拔牙的。神学院能够让你没恩赐变得有恩赐，那就不需要圣灵，也不需要神，就神学院老师就可以教，没这回事。不知道恩赐，一关没过。第二关，你老婆同意吗？啊、哦，他已经跟我讲了，他绝对不会拦着我的，不拦着你。我告诉你，牧师不是人干的，师母，那更别提了，没名没姓的。你得呼召，师母也得蒙召，师母不蒙召，你别想读神学，你也别想当牧师。否则我告诉你，将来啊，你牧会走不下去，就是因为师母没准备好。你可别鸭子上架，把母鸭子往下架。这关有没有？第三个。你周围弟兄姊妹都阿门，你去读神学院吗？他说大部分都不赞成，只有一个赞成的，那赞成的愿意给我钱。投票的话，肯定你也没过关，所以别读了，好好读圣经，好好侍奉。几年之后还有这个热心，还有这个感动，那时候再考虑。现在想都不必想。结果呢，我来找个工作，他刚刚拿化工博士，后来找到香港去了，后来在香港碰到他的时候，工作表现不错。几年之内就升了正教授，带传器也带很壮，我看他就是带着侍奉的料子。做牧师那就对他而言可能亏大，对教会那亏得更大。 所以你知道做传道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那边就提到说，跟随主做门徒，那尤其我做传道人，你自己要做主的门徒，要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要帮助他们建立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可是带门徒，你知道耶稣带门徒也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一视同仁的，这可不是搞平头点的平等的。所以耶稣带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三个，彼得、雅各、约翰，三个呢是他最亲近，他花最多的时间，变相三藏只有这三个，克西玛丽园祷告最后就这三个在他旁边，很多时候就这三个去到埃及的家里，去把那个已经死掉了他的女儿让他死里复活的，就这三个，所以不是一视同仁。带门徒，有的人是可造之材，有人是朽木不可雕也。你不能够平头点的平等全部都花一样时间，有时候是一个选择性，有时候是因材施教，也有时候看时间。同时带人做门徒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也不是课程，所以我从来不用什么门徒造就材料。原因是如果有一个材料可以用，上完五十二课就成门徒了。有的人错觉就是教会中的信徒分三等，刚信主的叫信徒，参加过门徒造就训练班的就是门徒，再进一步就变成圣徒。所以有信徒、门徒和圣徒。我常开玩笑，范哥在哪里？范哥肯定是圣徒，他如果站在这儿，这灯光一照，他身上同样有光圈。我们中间有几位大概已经晋级到快要到圣徒的地位了。我的头发要再少一点才会成圣徒。你搞错了，信徒、门徒跟圣徒同义词，同一个东西。门徒的造就绝对不是一个课程给造成的，有的人两三年就真的属灵上拥有长进，真的像耶稣基督的门徒，有的人二三十年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那个死样子。不相信问他老婆去，他嫁给他很多年，他也信主了，也受洗了，还是那个样子，死样子。所以带门徒是个长期的过程，带门徒也包含着是你要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所以这边提到说带他做门徒去是离开我的本地本乡，所以有时候宣教有时候你要跨越文化也好，或离开你的安乐窝到一个 你不熟悉的地方去，不一定是远地，甚至有时候就是我们同样的人当中你几乎从来不跟不信主的人接触。我有时候在各地会教一些神学课程，那有一次我有一个神学课程，我教那个宣教有文化，其中有个问卷，我叫他去问，然后我跟你说问卷不要多，我可以设计好问卷，五个人其中两个基督徒，三个以上自然慕道友，你找五个慕道友也行，但至少找三个，然后我说你写个心得给我，你不必把他们回答的问题告诉我，你只要告诉我你这个访谈过程中你什么心得。很有趣，我教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已经做传道一阵子，或者至少是资深同工，很多人回应就是说，老师啊，如果不是你做这个作业啊，我绝对不会跟一个慕道友讲话的，河水不犯井水，弟兄何不同，你何德不善，何德不美。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当中，我就不跟他讲话，我像被迫做作业啊。有些人在公共汽车上找人家来谈的，又什么什么的哈。总而言之，他说我第一次跟他们谈话，然后才发现，哦，他们这种事情是这样想的，我从来不知道哎。所以啊，那些人都是在他家乡里的，或者在同个城市里的。只是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徒的圈子，是基督徒以外的人跟他们谈过话，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你不去啊，你怎么宣教？对不对？我们好比呢，盖一个城堡，这是以前有个丹麦哲学家，我很喜欢他，那个叫做齐克果，中国大陆呢把它翻译成他的丹麦文的名字 Kierkegaard， 就听起来 Kierkegaard。大陆就真的麻烦，可以看看什么叫做格俄 海尔、哥海尔，叽里呱啦，反正看到一个人，你把咔咔咔咔的，就是他了。台湾翻译的啊，三个字，请客过。他说个比喻啊，他说基督徒喜欢盖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古代中古世纪城堡还有护城河哦，所以呢，城堡盖好了，旁边有护城河，有个吊桥，吊桥把它挂起来，谁在那里玩？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基督徒的城堡里呢，和睦同居，和德善，和德美。哪一天要开布道会，他说，布道会，布道会在哪里？在外面。把桥放下去，抓几个进来，布道会嘛，抓几个。所以他说，结果后来讨论结果说，好吧，桥放下去，放下去了，结果还没有出去抓人，敌人就攻进来，城堡就沦陷。讲一些讽刺性的笑话，就是说在当时丹麦的国家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几乎不太接触外面的人，所以要去嘛，所以宣教一件事情是离开你的安乐窝，不一定是远地远方，就是接触一些可能思想想法生活圈子跟你不一样，跟你不一样的人，这是牧道朋友嘛。第二个是施洗，施洗也不是普通，就是一个洗礼，就是施洗啊，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那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小字就是说，给他们施洗，然后归入父子圣灵。所以施洗啊，不是这个仪式而已，受洗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教会。所以受洗完是过教会生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验常常是这样，受洗完以后，那些受洗完的人叫毕业典礼毕业了。很多今天能不会读书的人就这样，毕业典礼了，毕业了，不读书了，从此以后不考试了，从此以后不读书了，这都是没读过书的。毕业是终于会读书了，终于开始不为考试而读书，那是真正会读书的人。受个洗是信仰的第一步，怎么就毕业了？各位想想看，你教会里面受过洗的这些人，受洗之后三个月、六个月还剩几个？如果所剩不多，就是你们都是白洗，你们只洗了一堆睡觉。那如果受洗完了，个个都留着，哎，你的教会这方面做得不错，从牧师到同工，值得嘉奖。如果洗了完就没了，那个受洗的人当然难辞其咎。哎，你们这些教会的同工，上至牧师，下至慕道班的受洗班的班长老师，都要自我反省的。所以受洗归入基督。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在海内外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会问一个问题说，我可以信主但不要受洗行吗？或者说我受洗不归入教会可以吗？会问这个问题的90%来自于中国大陆。就比方说传福音啊，中国大陆来的人传福音是相对容易，大陆来的羊啊，很难养的，很容易生，很难养的。当然，现在台湾来的羊越年轻越不好养，就跟老一辈的比较多。我们老一辈看下面一辈，一看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大陆来的，看到80后、90后也是一样，打蹦出来的。门徒造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呢，受洗归入基督，但要透过不断的教导，这第三个分子教导，不断的教导。可这个教导不只是知识性的教导，更重要是生活上的实践。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辅导，作为一个带领他们做门徒造就的人，你得陪着他们走过信仰生活中的每个阶段。这叫做门徒造就，可是不容易啊。有人可不希望你天天陪着他，他觉得这是我的私人领域，私领域你别管我，什么意思啊？真正做门徒的话，你的婚姻的选择，你的事业的选择，你很多的选择，按照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来。那你刚刚信主不太熟悉的话，属灵的长辈，你应该带门徒的话，你要教导他什么事情做这个决定，什么能嫁，什么能不能嫁。他也下过水啊，对，下过水，饺子而已，就嫁给他了。哎，怎么样可以嫁呢？这很多事情的不容易，但这是门徒造就。那因此，我谈到大使命。今天你要知道，大使命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两大缺失。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布道传福音，却忽略门徒到底门徒带领门徒的培育。我说过大使命最重要核心是使人做门徒，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做门徒造就。我们只算多少人决志，只算多少人下水，结束。我们没有真正花时间花功夫去做门徒造就。第二个呢，个人布道，个人的灵魂得救以后，跟他社会的关系这方面，我们过多的做了一个区隔。也就是说，我只关心他的灵魂得救，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呢，反正你懂吧，世界总有末日，对不对？社会被毁灭的，就让它被毁灭吧，你上天堂就行了。以至于我们缺乏社会关怀。今天的社会，如果我们是光和盐，照耶稣所说，而且我们是没有失了味的盐，社会如果腐败，腐败的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必须问，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社会上，我们扮演了盐的角色。如果这盐没有失了味，怎么这社会腐败的这么快，这么厉害？还是我们这些盐都失了味了，或者我们的盐放在盐罐子里了，整个社会烂得一塌糊涂？我不是指着自己的指头来说，你看看看看看。如果社会败坏，我们基督徒难辞其咎。所以个人的辅导跟社会更新之间应该有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待会我会详细进一步的来讨论。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要谈到整全的宣教，如果反过来说，应该第一个就是除了布道，要加上门徒的培育，加上门徒。没有门徒培育的这方面的工作的布道工作，只是花拳绣腿，只是做虚功，没有真正的实果结果。所以你得看五年十年之后如何。你现在先别高兴，多少人？可是很可惜，这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盲点。所以首先在观念上了解，传福音布道你们信主觉志，这是他整个门徒培训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他信主了，不管是用觉志的表示，甚至是受洗的表示，不过是起点，还不是终点。里面到此为止。如果你到此为止的话呢？很多事情几十年之后再来追踪，就发现归于无有。所以你一开头在做福音布道的时候，你必须先想好，认清楚这个观念，然后你必须先设计好，想好我后面的门徒造就是怎么做的。昨天我约略提到，虽然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那我会再多说一点点，但是不可能举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说短宣队的工作往往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正面，原因就在于我们短宣队只做可能福音布道或者是福音预工，短宣队是绝不可能做门徒造就。那要不要做短宣？短宣有它一定的价值。如果短宣队能够跟当地的长时间的宣教士或小委配搭，他们能够做相当有效很好的门徒造就，你去那里短宣，否则你别去。你去北云南山区传福音，传完你就走了，那边是没有教会，然后你走了就没有了，然后那些羊怎么办？自生自灭，或者羊两天就死了，那你干嘛去云南山区？云南山区很多部落，你去哪一个？你选一个能做门徒培育造就的。我是觉得去哪，我是去都白搞，旅费可不少钱啊。那为什么短宣队现在可能是弊大于弊？原因是你几乎全教会的宣教预算一大半放在短宣队上去了，就挤压了，使你长时间的宣教工作受到排挤了。宣教士、宣教机构的经费不足，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教会花更多的钱做短宣。然后抱歉，我必须把宣教机构删减几个，宣教士的钱我必须删减，因为我要去短宣。所以短宣的工作如果经过好的设计是有一定的效果，可是那种没头苍蝇式的短宣往往弊大于利。所以我就说我们短宣有长有短，短宣的工作呢是没有错， 对于去的人是有一定的帮助，有些人因此受感动，可能将来现身做宣教士。对，但这个里面大概十个里面有一个就不错，那其他的九个人干嘛？他花了钱去了，教会也花了钱了，搞了半天，如果去了半天，他对他自己没造就，对当地的工作也没帮助，叫投资效益。那你不如把这些经费更多投资在那些长期埋在那儿的宣教士的宣教机构，这是更正确的投资嘛？你绝对不能产生这种排挤效果。所以门徒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者你要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带他信主之后，我要怎么继续做门徒造就。如果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想好了，谋定而后动。啊，不是，哎，反正我就传福音，传完以后，那神怎么带？那怎么带？那好了，你交给谁？交给神。我没有反对人在火车上跟人家传福音，如果神给你这个机会，神有时候会要自己的安排。可是你以为你在传福音的工作就是每天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飞机上跟人传福音，传福音，拜拜。如果你每天所做的就只有这个，将来到天国算总账的话，你未必有好的成绩单。值得提升，重点量的增加，就是 quality 跟 quantity 的问题，量跟值的问题。从教会来讲，宣教的结果来讲也是一样，值比量重要。否则的话，待会我举个例子，约翰卫士理他做了什么？今天我们太过分看重量的增长，而忽略去检讨它的值的问题。尤其华人教会啊，华人教会从台湾到海内外都一样，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很多不同的所谓的教会增长策略，或者布道策略，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二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是先受到韩国赵永基教会的影响，所以开始有小组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你知道台湾的牧师传道的朝圣团，真的朝圣去韩国，一团一团去，连续去了十年了。那旅行社赚这个钱赚爆了，每一个团都几百个牧师传道去了十多年了，来大门那个买货也买的差不多了，换了新加坡矿建雄教会就开始新加坡团十几年，后来哦印尼有 G12 哦，去印尼走走还可以去巴厘岛看看，然后完了、美国的我们到处观光。那请问二三十年来中国台湾教会有任何增长吗？有说有吗？灵粮堂增长了，对，灵粮堂的增长是在别的教会的萎缩之下造成的结果。所以你要整碗饭还是一碗饭，切割了也要重新洗牌。有的教会越来越大，别的越来越小。所以台湾总信徒人数有增加吗？我最近还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说据说台湾有10%人是基督徒，10%，谁统计的？拿数字给我看看。到几年前我看看都没有这样，连台北市10%也没有。我告诉你，很多的数字，我毕竟学宣教的，我也是专学统计的。你这个数字给唬得了别人，你唬得了我吗？我告诉你，台湾几十年了，二三十年的教会没增长，没增长。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学教会模式不一定学谁，一定找大的嘛。韩国赵永基教会最大，矿建雄教会大。对不对？前几年台湾灵粮堂最喜欢找谁？康熙嘛。你看报纸知道吗？三天前康熙被新加坡警察局拘留了。康熙啊，在左边看他老婆是个歌星啊，然后那个呢，新加坡最大的教会号称会员3万的人啊，量很多，可是当然保释出来，50万新加坡币保释，但不是没罪了，是有罪的，正在控诉当中，50万保释，问题大。那现在没有人在提新加坡的矿建雄，因为矿建雄教会分裂，人数不多了，还学了半天。各位，赵永基也是垮半垮，他教会几百个长老离开他的教会，因为赵永基盗用教会公派。据说帮助他儿子搞什么事业，
是
赵永基也差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学习呢？因为他的量多， 可是你从来没有考虑到那个教会的素质怎么样。我们是重量不重质的，可是门徒造就不是这样子的，门徒造就是重质不重量。中国教会这些年是有爆炸性的成长，可是你要知道中国教会的历史，从1949年往后算的话，我们刚刚过了60几年。1949年共产政权开始建立，有30年之久，到1979年30年，中国的教会是人数日渐减少，被列禁。1949年中国教会的那时候各个宗派啊什么，有个统计数字，它有一个叫基督教联合会或者是协会，那时候的统计，受洗的人数在全中国大约70万，就算有一些78个，有些可能没有列在那里，好算到100万。1949年全中国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占400万，到1979年文革结束之后3年，全中国有多少人没人知道，我看最多10万，这个10万，90%的包括逃之夭夭，对不对？大逼迫来，你还敢表明是基督徒身份，你不要命吗？所以呢逃之夭夭的，像彼得三次否认主那样的很多，背叛主的都有，殉道的也有，总而言之剩下10%左右坚持这个信仰，坚持基督徒的身份，愿意为主受苦摆上，可能只有10万。1979年，因为文革之后3年，文革期间连三自教会都关门。1978年年底，中国政府才宣布三自可以开始恢复运作，就1979年，三自教会一个一个都慢慢开了。79年到2009，就是中国大陆的庆祝60周年建国的后面30年，教会是爆炸性成长，数以千万计。可是你的起点不要从1949年算起，1949年从100万变成几千万，是几十倍成长。如果从1979年不到10万算起，不到几千万，那是几百倍成长。可是神的智慧就在于，是宁可让时间、环境、炼境，他不要从100万开始涨，他从10万开始涨，因为炼境的才是真正的高素质的。台湾的教会不能涨，就是。台湾教会号称40-50万的基督徒，其中有一半不到的人礼拜天会在礼拜教堂露脸的。然后台湾的基督徒呢，我就说杂菜饺子很多，真正的信徒不多。所以台湾教会怎么打，就靠这些这个山兵游泳的基督徒，台湾教会很难打。当然我也从来不敢这样祷告，说神啊，让台湾来个文革吧。但如果台湾有一个像中国大陆那种文革的逼迫，我就不知道台湾的40-50万的或多少万的基督徒还剩几个。杂草丛生，所以教会没办法长，素质太低，不是量。中国大陆现在好，爆炸性成长，几千万基督徒，可是事实上这几千万问题也大了，别太高兴。所以你要问中国大陆多少基督徒，那看你怎么算。所谓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十几年前非洲卢旺达发生一个惨案，就是种族屠杀。整个非洲甚至全世界，你要找一个国家基督徒广义的基督徒加天主教加起来全世界最高的，不是欧洲，不是美国，卢旺达98%是基督徒，其中49%是基督教徒，49%天主教徒，全世界也是全非洲最高的，是非洲百年宣教的样板，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可是种族屠杀发生在卢旺达，种族仇恨埋过了一切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道德教育。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他们两个族，一个叫胡图族，胡图的，一个是图西族。图西族人多60%，胡图族30%，其他10%的其他种族。胡图族的人少，可是确实当时比利时政府特例培植的，以夷制夷。任何殖民地政府都是这样，用比较少数的被统治阶级的人，特别栽培他们做他们的代理人，正如 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人比较少，所以英国政府用华人来统治马来人。等到他独立的时候，马来人就倒过来欺负华人，报当年的恩怨。非洲也是如此，突袭族是比利时政府刻意培植的。可是独立了，民主投票，一人一票，当年被压在下面的突袭族现在上来了。可是所有受过教育的高等教育的文官都是忽土族，选出来总统也是忽土族，下面是突袭族。突袭族当不满，就后来也是选举到最后，这个突袭族的多数的那个人上去了，然后下面官员很多忽土族，一直种族的摩擦，一直等等等，到最后一个教堂里面种族屠杀的时候，那个神父就是突袭族的人多的那个神父，他的修女好几个是忽土族的。种族屠杀开始了，很多难民涌进教堂的时候，那一个神父打开大门，让暴兵进来。整个教会3000个人，修女、男男女女、连儿童全杀光了，教堂里塞得满满的尸体。一个突袭族的神父容许暴兵杀了忽土族的修女跟他们亲，就知道这是什么信仰啊？这还是神父啊，修女啊。所以事后非洲的宣教团体曾经开了一个检讨会，不单是种族屠杀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卢旺达？传福音的结果不就是改变了吗？所以待会我会说了啊，个人福音的得救跟你的社会这个 transformation 社会风气的改变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啊，这不都是信徒吗？可是种族仇恨，几十年、几百年的种族仇恨，到那个时候，压过了一切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爱呀、饶恕啊、包容，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宣教士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你到非洲，你看那宣教的结果，就好像看到一个汪洋大河啊，河面宽达3公里，可是你要量量河水，只有10公分。”这是非洲的宣教，3公里宽的河却只有10公分的深度。所以我今天看中国教会就是如此，论数量可以几千万，论信仰的数字你很难说。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你听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过去的跟现在也是事实，可是你别以为所有中国的信徒都是像那样愿意为主摆上卖命的，不见得。从主那里夹得好处大有人在，尤其这些年海外的教会，华人教会从香港、从台湾、从海外涌进中国，算是中国宣教带进去的，固然有祝福，也带进去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包括成功神学。所以他们想要从主那里得好处，所以今天如果中国教会再来一个过去几十年的大逼迫，这几千万又会变成多少？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质是比量还重要，这就是神主造就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增长最重要。你在牧养的教会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要帮助这个教会里面个别的信徒，整个教会素质的提升，所谓的 church health。 你现在去看坊间的书嘛，中文翻译的书也好，英文的书也好，尤其英文的书，大概1990年代以后出的新书，你很少看到它的书的标题叫做 church grow， 教会增长，这种书很少见，就是 church health。 因为现在越来越懂，以前我们老人家都这样，哎呀，是那个外孙女啊，要长得肥肥胖胖的chop chop， 现在呢，要减肥，对不对？所以长肥肉多有什么用啊？所以 church health 教会不是量多的问题，不是教会增长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所以牧养教会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要为教会定个目标，说我们教会现在100个人，我们明年要为150，然后300，然后用这个标准来定牧师，考核牧师业绩如何？所以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 党职们，牧师的杀手是谁？你知道，你去问我，我作为大牧师，问我，私下问他，被公开问他，你最怕谁啊？大佬，其实就是，那次要命的就是他，压心减心也是他，平训如放走他躺在那里，累累的，就是坐在那儿开执事会跟开董事会一样。被炒鱿鱼，长老真是。这长执会啊，这受了很多今天的教会正常理论里面，哎呀，我是先带着侍奉二十年，然后才去蒙召去读神学院，然后做牧师嘛。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在我带着侍奉做工作当中，我的专业里碰到过很多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也读过一些教会增长的课啊、书啊，我也不知道读了多少。他们喜欢用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目标管理。那我做工研院的主管，我也读过，我也知道那什么东西啊。拿这个来做教会的增长理论啊，要设定教会增长目标。我在教会神学院刚毕业的第一个教会，第一次执事会，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牧会绝对不用 MBO。我不是说对教会我完全就随便他这样弄，但我说我绝对不会有个量化指标来看教会成长，我规定那个目标，因为那个目标定下来以后，就可能使我的整个的牧会的理念整个放在这周边。我为数字而数字的，我说我的理念就是刚刚前面所说的，重质不重量，数字的提升自然会带来教会的增长。信徒生命活出基督来，你自然有吸引力让更多人进来。我们教会，我原来那个教会呢，每一年办春秋两季布道会，我也常常被硬要去外面做布道会讲员。我在那个教会七年，我离开十年了，在教会七年当中从来没办过一次布道会。我常常做布道会讲员，我从来不迷信布道会，不一定靠布道会吸引布道友。你是每一个礼拜天都有福音信息，都可以有某种布道，你也有布道班，也有小组，用各种的，我叫做 multiple entry point， 很多的切入点，进教会的点，不一定只靠一个布道会让布道友进来的。然后信徒数字提升，感谢主，教会还是数字还是很漂亮，还有增长，所以长师们提前听听看看我这怎么样，后来数字有增加，就没找我麻烦。我不看重数字，我也不希望数字成为一切的阻挡。教会的健康比教会增长很重要。可是门徒造就真的是一个很费功夫、很费代价。我举个例子，因为有敏感的说话，所以很多东西我就不能讲太白了哈。总而言之，有几位姐妹，是从一位姐妹开始的，她是不是传道人哦？一般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带着侍奉当中呢，慢慢有感动，觉得他要做一点点所谓宣教的施工。那他当然没有说到一个地到什么地方做，他就开始有一个负担，开始做这个教会传道人的培训，平信主做教会主传道人的培训。他自己也受过一点点神学的教育，所以他读过一个神学的大概两年的硕士吧。然后他起先开始做的时候呢，因为那些传道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所以他们那些传道人都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练。那他有两年的训练，那两年训练训练他们，所以他刚开始试的时候呢，他先设计了，因为他原来做中学老师，所以他可以设计教案，他就用设计教案的方法，把一些神学课程他学过的设计的教案去教那些传道人。那么也教了一课两课，可他觉得这个很困难的。就要设计教案，很多时间去设计，然后还去教。后来偶然之间，他在神学院的老师有跟他提，他就问老师说什么办法，可以有什么样的材料做他的培训用的材料，那看神学院老师可以提供什么。那刚好那个神学院呢，你知道我跟师母啊，我们有一个争光协会，争光就是我师母的太太的名字。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叫争光协会，我的名字不在那儿。他是装的，他是真的，真装嘛？那如果在家的装还是真的，真的。没有，我们叫真光协会。 那那个协会就是我们做一些宣教事工的，包括做光碟啊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些那个飞机票的那种差旅费等等。那我们把我们的讲道的信息，还有一些主日学的课程做成光碟，都是 MP3， 是一片光碟，十几个小时的。那讲道的话，因为我们是简经讲道，一本书一本书讲，一章一章讲，所以1995年神学院毕业到现在17年，加上某些主日学也是专卷卷卷书的，到现在为止呢，我大概讲了54卷，对圣经66卷，54卷还差12卷，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那我们就把一卷书一卷书讲完的，包括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约书亚记、四世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怎么怎么新约旧约的话做成光碟。我们用这个送给包括国内的，或海外有人买，那国内的有些就拿去给他们教会，他们自己去拷贝。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海外的只卖不送，国内的只送不卖。然后那个神学院我们又给他一套，所以那个老师就跟那位姐妹说，哦，这里有庄牧师留下来的东西，你要不要看看可不可以用。那我们是有讲到嘛，一系列的讲到，就跟然后也有讲稿的，就要像如果下午听我的那个约拿书就知道，因为那个讲稿就像那样。他说你看看这个可不可以用，他就拿去一听一看，于是他就用我们的材料，然后他再把它编写成那种，他有教案嘛，那涉及一些问题了，让他们做作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做门徒培训。然后呢，几年来他们已经做了6年，第一届毕业生花了5年，也传道人5年去听这些光碟，然后这些从一个姐妹开始，后来有第二个关键，第三个关键来。他们要每次进去然后做培训，每个月一次，5年40次，花的时间跟力量不得了。但是不单单只是圣经知识的这些东西，还有些专题，当然讲儿女管教等等。他们除了刚听完了以后，那有一次去，他们就会把这个月以来听的东西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集体讨论。然后他们也会带回去代表事项，也有做一些个人辅导的工作，譬如说他们的夫妻关系的问题，因为有些传道人可能比如说妻子是传道人，丈夫可能是所谓的信徒，但生活上信仰上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有些夫妻关系的问题他们要辅导，然后儿女管教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是实际的。所以这些姐妹们对这些传道人，跟他们的姐妹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是50岁上下的啊，传道人来讲，有些大一点的，有40-50岁的，有些人已经30几岁，所以他们像老大妈一样，真的是门徒造就。所以呢，他们有建立很深厚的个人关系，对，不只是知识性的传授，真的是门徒造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5年，你看花的代价是多少？那些姐妹们要进去50-60次，5年，这一批选择，大概一批一批的，这花多少时间多少力量，可是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真正是门徒造就。今天我看很少人培训传道人是这样培训的，我自己也常常做一些密集班的神学课程，基本上我必须承认知识性的多，一个礼拜我哪有可能做什么真正的深入的辅导。可是门徒造就，你必须介入他的生活，在很多实际生活层面上，他必须知道怎么真正的把圣经当中所有的原则应用在他的生活上。我这就只是知识而已。我们今天神学班开了很多，我自己也常常参与这个神学教育，我自己也深刻的了解，知识的传授远比生命的传递多很多。而传道人如果出问题，大部分都不是知识性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信徒更是如此，所以门徒造就是一个我们在整个福音大使命当中很必须密切注意的一个缺环。没有这个，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做的无非是草木和谐的时候。什么是金银宝石？必须有门徒造就。第二个问题，当然， 从个人的得救延伸到所谓的社会的更新，从我个人身份的改变信主，以至于我作为光和盐的话，对这个社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事情呢，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去注意到这些的平衡。那当然明天早上我会进一步从这方面更详细的提到双重使命的问题，我今天我还是稍微提到基本的观念，就是说在整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拯救人类，这并没有拯救社会。人可以认罪悔改的，社会本身是不会认罪悔改的。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认罪悔改，但是社会本身不会认罪悔改，也没有救赎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整个末世论的最后这个世界会被毁灭，然后有新天新地。所以社会没有被救赎，是人被救赎。那人呢，这个被神所拯救的更新的这些新造的人，是社会更新的时候的催化剂。这是耶稣用比喻所说的，一点点面向是全团发起来，他讲天国的比喻。我们这些就是面向更新的人，面向是一种，因为我原来学化学，所以 我第一个专业是化工，所以我读过化工博士，在化工界做了十几二十年。我的专长，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化学催化剂的催化剂。所以后来90年我奉献回到芝加哥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原来读化工博士的大学西北大学也在芝加哥，同样是北郊区，所以去神学院报道之前先去我的西北大学见我的指导教授。我没有约，我就进去了，到了办公研究室，刚好看到他，他说好，下个月他退休了就不来了，就刚好。他就问我又回芝加哥干什么，我说来读书啊。我说还读书，读了博士吗？博士以后还有什么可读的？我说我换过来读神学了。哦，你改行了。没改行，我还是搞催化啊，还搞催化。对，我以前搞化学催化剂，这样我就是催化剂了。那你知道我用英文跟他讲的嘛，我说 I'm catalyst， 对，催化剂，然后 I'm trying to convert 化学 A 变 B 叫做 convert， 然后 A 变 B 变了多少就是 conversion。 那现在英文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信主就是 convert， 然后 conversion。 所以我说 I still doing something related to catalyst， 我还是做催化剂，现在我是要 convert 人的，把人转化了，所以还是搞催化。我们是催化剂，面向是一种生物性的催化剂，生物性，那有化学性的催化剂。所以我还在梦想，还没有什么时候会写，不知道。下次我会写一本新的书，书名想好了，催化式布道法。就把我的第一个博士论文加第二个博士论文加第三个不是博士论文这本书，把催化的理论放在传福音上。我们是社会更新的催化剂，我们是新造的人，因此神给我们新的使命感、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然后呢，神会用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如果我是政治家，我该怎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政治家？如果我是工业家，我是企业家，我怎么做好的企业家、工业家，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样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老师也好，或者科学家？最近在写一本书，大概快出版了，我想今年内会出版，什么时候出版我确实不太确定。书名叫做《迥别》，迥然有别，创世纪49章，雅各最后为12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了约瑟。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人，所以注意叫迥别，副标题就是卓然不凡的历代典范，就是一些基督徒，古今中外，有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那中国人我特别收的就是吴伯祖，基督徒的政治家，香港的苏恩佩苏姐姐，然后一个南非的蒙德拉，他 但是目前我写的十二个人当中唯一还活着的安德拉总统，他们怎么样作为基督徒，以他的信仰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他们会带来社会的某种的改变，因为他生命改变。福音从来不直接拯救社会，但是透过这些基督徒，他有可能社会被改变。那社会如果有改变，那是因为福音的延伸以及带来的见证。在历史历代当中，在我书上也提到好几个人，刚好在同一时代，包括约翰威斯理，待会会提到他，再一个就是威伯佛斯这个伯爵，他是一个国会议员，然后推动这个废除奴隶制度。他们怎么样一起服侍那个时代？是英国整个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因为福音运动带来很多人信主，同时上阶层下阶层的人，这些基督徒活出基督，因此社会风气被改变。所以为了写这些书，我去买了一本书，已经绝版了，1880年出版的，100多年前的老书了。书名很有意思，叫做卫斯理之前跟卫斯理之后， Before Wesley and After Wesley， 就是自从有约翰卫斯理跟他的福音运动之后，之前的英国的状况跟之后的英国的现况，100年的对比何等的不同。但这个是福音运动带来的结果。我也盼望在所以华人的社区当中，无论是海外北美或者台湾或者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或者任何地方，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出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所活着的这个社会社区因着福音受到影响，最终个人的福音到社会更新，这两者有个关系的。但是我说到中间还有很多问题呢，我明天早上再来详细提到这两个使命之间，传福音灵魂抢救灵魂跟社会关怀责任之间，这个轻重缓急怎么样能做到适当的平衡，明天早上我再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这种概念我们应该有，整全的福音一定包括社会方面的一些影响和冲击，但是社会的影响一定从个人的信主生命改变开始的，你不可能跳过这个而直接去盖个学校盖个医院，希望借着这个社会风气改变。历史的证明，社会福音派从来不成功，因为个人生命没有改变，你可以有医院的房子，你可以有医疗的制度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人没有变，这个东西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台湾也有民主政治，也有选举，可是我们可以选出一个陈水扁，代表是我们没有问题。这个制度不能够决定这个社会是好不好，人的素质还有基督徒的影响，如此类。那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盼望我们能够注意到整个的一个焦点。我今天约略提到一点，约翰卫斯理，明天我会再提到他另外一部分。这位卫斯理，神的仆人，在他所有的画像和雕像中，常常会看见他骑着一匹马。原因是，约翰卫斯理是真的叫做风尘仆仆的仆人啊。他一生骑着马到处讲道布道，一生超过25万英里。25万英里对我们今天来讲没什么大，我现在飞机都快飞到100万英里，是能飞的。他骑马，骑马不是这个问题而已。他说买本书的哈，他一生读书写日记是在马背上写的，我就无法想象哈。我是练了一套功夫，从小在台湾。读中学，因为我常常要通勤，我从士林乡下那边要到台北上课嘛，从中学每一年中学，然后大学，所以我练一个功夫在公共汽车上、公交车上，我是可以一面坐车一面看书的啊，就可以跟他讲同步这样头对花的。但是我想，卫斯理比我厉害多，他骑着马可以读书，甚至可以写日记，他日记从地板可以爬到这么高的啊。怎么写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后来他年纪大了一点，人家就给他弄马车了，到马车里骑马好。可是马车那是什么马路啊？那个车子肯定更动更动，摇晃晃，他摇比马背还厉害了。然后他在车上像草图书馆一样，他一堆要读的书，然后写日记。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他著作之丰简直是无法想象，有300多本书，他也编过什么文法书、法文书、希腊的文的书，他甚至编过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相当于东吴大陆，也许大概老一点才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赤脚医生手册》，就是简单的家庭医疗的这种尝试。约翰威士里的书除了注释书以外，最畅销的书他写了一本《基本医疗家庭医疗手册》，销售几十万册，你知道那是两三百年前的英国呀。他教你受伤了，在路边什么草药，他画个草药给你，就这个草药，他叶子放下来揉碎了，他再宽口就好了。他真的，他怎么知道？反正他学问很丰富的，所以他是风尘仆仆的人。可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他个人的那种传奇，他是一个布道家，他也是教会的创立者，他也是社会改革家，他一个人身兼好几个不同的角色，他有很多非常开创性的做法观念的影响历代的教会，那尤其中国教会，中国大陆的教会要从他身上来学习。因为约翰威士里时代就跟今天中国一样，约翰威士里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时期，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大批的劳工从农村到都市去，农民工叫农民工。那因此呢，农村的人口大量减少萧条，那都市里面劳工涌进来以后，住那种很肮脏的那种地方，然后被剥削，然后儿童通常是8岁开始就进煤矿坑，通常活不过3年就挖煤，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那煤矿坑的煤层如果很浅啊，大人进不去的话，他们要省钱就会挖一个，现在煤矿坑都是人可以站起来的，车子可以进去了，以前煤矿坑就是煤层这么厚就挖个1尺厚的洞，那人怎么进去啊？大人进不去，小孩很小嘛，就躺着在挖煤，挖煤的时候就要仰着这样挖，那煤灰的就没头没脸就盖了满脸，所以煤灰很多就进入肺脏，所以死的时候每个孩子肺脏全部被煤灰塞满，窒息而死，童工。所以你读过狄更斯的那个小说什么孤雏泪呀，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一塌糊涂。那整个社会这种隐藏的一种不稳定的那种暴力的那种革命的那种气氛的，这是为什么海峡对岸，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英国情形比法国更糟，是这个背景当中约翰威士里开始传福音的。然后他怎么传福音，他怎么建立教会，他是第一个采取小组教会的做法。不过他的小组教会跟新加坡邝建雄的小组教会差多远呢？用邝建雄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啊，他的小组教会，邝建雄的小组教会跟教会中有小组差多远，就是东离西有多远就差多远。哎，用这句话的形容没有错，卫士你的小组跟邝建雄的小组就是东离西有多远就差多远。那我如果再加一句话了嘛，那就是说卫士你的小组比邝建雄的小组有好多少，就好像东到西一样，简直是不可比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做小组？他就是做民族训练。他每次布道会玩哈，这个卫斯理呢，他是个读书人，在牛津大学读硕士，当时没有博士学位，所以硕士是最高学位，他成为今天的博士，所以他后来做了牛津大学的院士，就拿到那个学位就变成院士了。他是读书人，可他布道的时候，那些听众95%以上是不穿鞋的，为什么不穿鞋？穷啊，没钱买鞋嘛。所以农人、矿工、工厂的工人、打鱼的渔夫都是捆绑。所以呢，他布道会完了以后信主了，他就把信主的这些布道友是绝志信主没受洗的，变成小组，派一个资深的基督徒做小组长，然后比如说每一个月一次两次的小组聚会。小组长做什么？小组长召集小组员来了，然后他就点名 John 约翰该你了，你过去这几个礼拜怎么样？你们喝醉酒？有，喝醉了2次，根据你的记录上个月呢喝醉5次，有进步。不可以酗酒你知道吗？把圣经念给他听，不可以酗酒。有没有打老婆？我昨天才刚打了。打了老婆 老婆是要爱的，男话讲爱舔，啊疼的，不是你打了。哎呦，两百多年前那些没知识、没读书的、被雇的破工寮的那种工人，你说每天下了班又累，房子又脏，除了喝喝老酒、打打老婆，还有什么娱乐吗？他说信主了，酒倒喝，老婆倒打。小组长干什么？就是来考核你的生活行为啊！有没有喝酒？有没有打老婆？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做什么？好，这样讲完了，该你了，雅各，你呢？哥来，
小组聚会是这样来的。你看邝天龙小组聚会做什么的？福音性小组，然后呢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约翰威斯那个小组，每一个人讲完都不 OK， 然后要好好的认罪啊。经过一两年，给我小组长推荐说，
威斯里啊，这个我小组员这个东西还不错，这个人呢、啊、最近生活改善很好，可以了。
好，可以，喝水，
还给你吃喜的，虽然为你工会是从点水里的，这水给你点一点也不是简单的，随便给你点。
两三年以后，没有说一决定信主立刻受洗，门都没有，
他是能读到旧的，所以他信徒增长的并不得快。
约翰威斯里死的时候，大概全英国80000多人，
可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受到影响。本来反对他的人，看到他那些他工厂的工人，他信了主以后，几个月下来，一下，哇，
不一样哎！不但生活品性不一样，对于老板、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
哎呀，威斯里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真的是有先知眼光。
有人问他钱财的问题怎么看，
威斯里回答了三句话。名利
赚越多越好，第二花越少越好，第三捐越多越好。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芝大哥的那个教会有一次给我三堂课，说圣诞节前后刚好有三个礼拜空档，我教一门课只教三次。我想了半天，好，就讲耶稣威斯里这三句话。第一堂课，如何基督徒赚越多越好，那一堂啊，主日学教室爆满的，当然了，当然赚越多越好，要赚之有道啊，不能不合道义的嘛。第二堂课花越少越好，哎，人稍微少一点，不过还是满堂多，花越少越好。那我是被称为丐帮帮主，丐帮绝活，何况我家里还有一个丐婆。他的功力比我还高，我就是要浪费两个时间而已。当然家里还两个小盖头了，所以教你怎么样花越少越好。最后呢，赚这么多花这么少，剩很多钱，对，捐越多越好，奉献的原则。哎，这都是我们是偷学John Wesley的，他们是没股票的时候，那我要告诉你，股票可以投资 ，no， 不能投资股票。共同基金 ，yes， 可以。我的投资原则很简单，任何的投资，投资完以后你就忘记它的存在，那就可以投资。投资完了，牵肠挂肚都不能投资，对不对？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你天天盯着那股票从上上下下去，心里砰砰跳。你要忘记它的存在，偶然想起来一看，哦，那个赚了15%，也不能亏啊，不是那管家亏了都可以啊。所以不能亏，又不能赚太多，不要忘记它的存在。投资都在了解，随便你们投资。对，这个今天不讲这个。我就说，我的专题都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给你个网站，我在现在新的教会的真理堂，有观点。叫做基督徒理财。 为什么讲这个呢？牧师还讲到这个来，当然我都花过学费的，
是吧？我还告诉你什么共同基金哪一家，我告诉你他的服务费多少钱，我都告诉你。我没有去谁做这个 broker 啊，
但是
门徒倒掉了，
你钱怎么投资的？
也得交哎，
不然你说哦，我们牧师都很清高啊，不谈钱的问题啊，你就说。
我到波士顿教会刚刚报道第一个月，开长执会，第一次开长执会，然后就为了一个大概20块钱、30块钱那个什么预算呢，
讲半天，
我一看表，哇，20块钱的事情讲了一个半小时了，我说这个会要开多久？ 那我是刚刚到，对不对？头一个月第一次开长生会，最好不要乖乖的不讲话，对不对？太忍不住了，我已经心算了很多遍了。我说这样，到此为止。我说呢，这个预算只有二三十块，你本来也列了，只是要买不买。既然列了预算，就应该买。而且这二三十块钱跟我去年的你比起来，你们花的整个费用没怎么样。我就说总共预算买不进多少，总我就心算一下就知道了。我说可以了，买了吧，别吵了。不然这个东西一个半小时，那如果全部讨论完，你们平常开到几点？我不是你开到晚上十二点。我说我做主任护士，我告诉你啊，几点钟以前就我就结束了。那个师傅回应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感谢主，我们教会二十六年来第一个有一个牧第一次有一个牧师会看报表。侍奉的时候，那个预算我负责，预算的总负责，那个、预算是千万美金的，现在交回来五六十万的美金，几块钱，我不用计算机心算就大家就知道了。以前的牧师真是清高哎，人如造就，有时候你真正得教他很多事情，包括投资理财。有一个教会有一次请我去。讲培灵会，然后有一天是跟长子同工有一个分享嘛，后来一直到要去那个爱院的时候，护士还在问我说：“今天晚上你跟长子同工讲什么呢？”我说：“很多题目啊，你看你要我讲什么吗？”后来路上不知道怎么谈起来股票的事情，我就提到这个原则，我就说投资啊，最好就是不要很牵肠挂肚，那这种对事啊，庄子，今晚上吃完饭你就跟长子们谈这个。我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全部都是大陆来的，那牧师也是大陆来的，那是在温哥华的教会。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投资上海股票。换言之，礼拜天你看到这些党支同工的脸色，就知道上礼拜上海股票上涨。如果每个人眉开眼笑，牧师，教会有任何需要跟我讲，我尽力，我尽力。股票涨了。然后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牧师啊，软弱呀，软弱。谢谢我这个职业软弱。上个礼拜上海股票软弱了。所以啊，你得教哎，不然，哎呀，说没不造就，你只讲一些道理啊，哎呀，什么什么东西，可是实质生活上它几乎没有改变，还是世俗人的价值观，那信仰还没落实。John Wesley 他是第一个用小组教会的人，他真的是落实的，所以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是这样。他创立主日学，我们今天有 Sunday School， 他是怎么呢？礼拜天的学校就教他们识字，你懂吧？因为都是文盲嘛，那他的观念是对的，这点是中国教会需要真的从他身上学习。他说你文盲不识字，对不对？不识字不会读圣经，不会读圣经，信仰没根基。对，坚持每个信徒必须认识字、读圣经。那怎么办？礼拜天开学校识字班，一年级创世纪，二年级出埃及记，读到启示录毕业。所以他们那些功课什么从来没读过字的，从开头就念 in the beginning God，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in the beginning God 开始要念了。读到启示录就毕业了。还以为圣经很容易读啊，我告诉你，中文圣经你读都读到尾，全本圣经你读错了字不超过十个的，你肯定有中文硕士班的水平。很多字很怪，只有康熙字典才有的。诗篇有个字大水喷轰，哎呦那个喷轰，哎没见过的，会读那个字肯定读过圣经。普通会读。所以说你圣经读错字都是很难免的。他就教些文盲识字，然后教导他们生活的技能，他也开数学班给这些太太们，因为丈夫也是文盲，太太也是文盲，不识字。然后呢量入为出，他不会算，我们叫月光族，一个月钱都花光了，他是月光族，他一个礼拜就花光了，没钱了，一千也花完钱，他所有的 钱拿来一礼拜就把它花，他不懂得算账，所以还教他算数，加减乘除就好了，他不教微积分的。加减乘除，所以他教会主力学也教数学，然后卫生常识，把家里弄好，干干净净的，别到时候百病丛生。哎，他教很实际的东西，所以他的教会的信徒真的是门徒造就，彻彻底底。这就是教会建造。所以呢，无论是教会施工，甚至是宣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他身上来学习。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们手册上有一首歌，我看一下，十六页，36页16首，可以读一下。那当然，昨天晚上领会的弟兄也提到了，你们的歌很多都不停的抱怨，都是说你的字太小了，大就是给你们。调子是将近100年前一位捷克的音乐家在美国写的。我们用137篇填了这个歌词，最后一段是希伯来书11章，尤其是11章这段，真的是好像有点调子。远离家乡，离开故里，到他乡。很多学校是终身埋伏在外国，从来没有再回国了。但是，他们思念一个更美的家乡。诗篇137篇是流浪的犹太人在外邦，想起耶路撒冷，悲从中来。今晚上可能，会听到我的心情，你心里是同样的心情。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华人，知道你在美国出生，在台湾、香港、大陆各地，想念你的家乡，为我们自己帮助一些帮忙。Thank you. 这首诗歌是我们从心里所唱的诗歌，我们带人纪念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同胞。主更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羡慕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愿意我们将来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把握和确据，将来在天上我们将与历代众圣徒一起欢聚，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帮助我们不在这个地上空占地图，让我们都愿意为福音一起齐心努力，一起摆上，真正是愿意令人做门徒。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